咁今日我哋好高興，我哋堂主任湯仲年牧師，佢今日正道個講題係金融海嘯的啟示，請交俾湯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開始之前咧，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祈禱。主聖靈，我哋將以下嘅時刻，我哋恭敬交託，仰望喺你嘅手嘅裏面。主耶穌，我哋求你呢個時候用你嘅寶血潔淨我哋在座嘅每一個嘅人，你嘅靈自由轎灌運行喺我哋嘅當中，開我哋嘅眼睛，讓我哋睇得到你自己嘅榮耀；開我哋嘅耳朵，讓我哋聽明你自己對我哋所發嘅聲音。好叫你嘅話語，讓講嘅聽嘅都能夠同感一靈。你嘅話就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時刻。願唯獨耶穌基督你嘅名被高舉，垂聽我哋嘅祈禱，奉靈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喺一個風雲莫測、變幻無常嘅年代裏面咧，人咧往往都好想預知未來，係嘛？唔單止係為咗好奇，其實咧預知未來，我哋就能夠吹吉避凶。呢啲係一般人嘅諗法，甚至連一啲國家元首咧都會係咁諗嘅。奧巴馬咧曾經取笑前美國第一夫人南希，佢無論事務大小咧都要揾個占星師嚟占卜下，然後佢先會做嘅嚇。例如佢著咩衫啊，咁小嘅事到國家大事。陳水扁、江澤民。中國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其實他都深信風水命理的。前一排呢，陳水扁被一個16歲的小孩子那些塔羅牌的塔羅師去騙，是吧？為什麼他會被人騙？因為他們都很想預知未來，以致能夠吹吉避凶，看看扁案呢走不走得過去。聖經裡面呢講了很多對於未來的事情，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呢，讲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群的信徒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预言，去处理这些预言，我们是不是又是用一种好奇，或者是想知道之后去吹吉避凶呢？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9节，整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发出一个末世灾难的预警，但是他劝喻听这个预言的这一群的门徒，要不是要知道，不是好奇，也不是要知道之后吹吉避凶，而是要他们准备他们的心态，在苦难困难的日子不是逃避，而是持守住信仰，忍耐到底，然后靠住上帝来到得救和得胜。在整个世界这几个月，这个零月产生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很多公司的倒闭，很多企业消费都下跌，艰难的日子好像已经来临，甚至有些经济预言家就说最严峻的日子还未来临。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的困难的日子里面去思索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指导的作用，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困难的日子里面又有些什么的渣拿，以致我们可以继续来到生活呢？上帝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警醒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因为凡是等候主的必然得救。今天我的讲题是金融海啸的启示。圣经的预言，其实呢圣经学者怎么解释这些预言？其实马太福音24章是一个末世的预言，是吧？圣经学者怎么解释？一般圣经学者都是用远山和近山的理论来解释。什么叫远山和近山呢？就是说你去 看到那些山连绵的山，有些山很近的，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有些山烟雨蒙蒙，你是看到但是很蒙蒙地的。 圣经的作者受着圣灵的感动，将要将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写出来。有时候他预言的是比较近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些近山。有时呢他预言呢是比较远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叫做远山。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这样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末了的时，末世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些事是指什么事？这些事是指耶稣所预言圣殿被拆毁的事。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它的背景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1到第2节。圣经是这样记载，它是耶稣出了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看这，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看见这么宏伟壮观的圣殿指给耶稣看，想炫耀一番，耶稣就说这个圣殿将会被拆毁。门徒真的不敢相信他的耳朵所听到的，所以耶稣的这群的门徒就带着好奇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去询问关于圣殿要被拆毁的事。耶稣你说的预言圣殿要被拆毁的这件事是什么事来的？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圣殿被拆毁就是等于世界的末日。这么宏伟的圣殿竟然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够黐在另一块石头上面，那日当然是世界的末日，亦都是基督再临的日子。但是对于耶稣来说，圣殿被拆毁就是圣殿被拆毁，世界的末日就是世界的末日，是两件事，不是搭在一起。圣殿被拆毁是近山，是近期，比较近期，对于门徒来说比较近期将要发生的事情。世界的末了是远山，是一个烟雨蒙蒙的远山，相对来说在耶稣的年代来说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显然是针对远山的预言，是世界末了的预言居多。耶稣预言当世界的末期，在末期未发生之前，这个世界有六件事情会出现，有六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就是假基督的出现，第四到第五节。弟兄姊妹，你已经冚埋你的圣经了，今天不要冚埋我习惯是通常都会一节一节一节地看的。圣经怎样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在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安排了有一队的教牧队，教牧他呢去到湖北某个地方做一个培训。咁咧，嗰度咧有二百幾個嘅鄉村嘅傳道人，農村嘅傳道人。嗱，啲傳道人咧，其實咧佢受神學訓練咧，其實唔係咁多噶，甚至對聖經嘅真理認識都唔係好多嘅。可能咧，你哋如果翻教會翻得耐咧，你讀聖經咧上主學咧多過佢哋嘅。不過咧，佢哋可能受咗短短一兩個禮拜嘅訓練，因為佢熱心嘅緣故，又冇人嘅緣故，所以咧佢喺農村裏面咧百幾二百人嘅教會咧，佢已經開始講道噶啦。開始咧牧養教會噶啦，咁啊，我哋喺農閒嘅時候，佢一面佢呢一群人多數都一面耕田，一面牧養教會嘅。喺農閒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召聚啲百幾二百人咧，大家一齊喺度食啊，喺度住啊，然後咧有啲人咧去訓練佢哋去做講道，或者將一啲聖經嘅真理去教導佢哋。點解呢群嘅牧師會去到湖北咁遠一啲農村？去做一些城市去做这些培训工作呢，是因为当地的政府宗教的部门邀请他们，说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宗教很猖獗，是邪教来的，叫做东方闪电。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哇，一闪那些人就跟上去了，听说很巴闭的，很 有钱的，是 有能力的。 咁咧佢哋專嚟去教會嘅，咁咧就喺嗰度散佈一啲似是而非嘅信仰。於是咧成個教會幾百人就跟咗佢閃咗去噶咯。咁啊，東方閃電好有錢噶喎。嚇！我而家越嚟越發覺咧，嗰啲邪邪地嘅教咧就係多數有錢。好似我哋啲宣道會咧，又窮又冇錢，冇錢又有掟使，係嘛？就係咁樣。嗰啲官員就話啦：，佢話你要嚟啊，你要嚟啊！如果唔嚟咧，嗰啲人俾閃電閃曬去咧，我哋就唔知點算啦。佢哋會做出啲激烈嘅行動，於是咧，我哋就要取替佢，取締佢咧，又產生好多嘅誤會，又話迫害宗教啦。所以咧，我哋就被應邀咧，去到嗰個地方去做咗兩個禮拜嘅培訓。聽講話最後嗰批嘅牧師仲未翻嚟，感謝主，係嗰班牧師去，有人肯去，所以咧，我哋就睇到咧，教會可以被建立。耶稣话：末日将要嚟，耶和华嘅日子来临之前，有假基督嘅出现。第二个现象就是战争会不停嘅，唔会止息嘅。喺第六到第七节嘅上半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同打仗嘅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嘅，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弟兄姊妹，我哋每日打开报纸咧，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嘅消息咧，真系日日都有嘅，系嘛？索马利亚嘅海盗话几猖獗啊，劫运游船，因为咧索马利亚本身嘅内战打到兵兵崩崩，系嘛？揭过第二页，唔睇索马利亚海盗啦，哇！泰国，哇，真系犀利系嘛？呢两党嗰啲总理又上又落，好似过山车咁样，系嘛？都唔知几时先停。最弊佢封鎖機場啊嘛，封鎖機場啲旅客又翻唔到嚟，係嘛？啊，又搞到我哋香港有啲管治嘅問題，究竟包機定唔夾包機好咧？搞到一壇嘅混帳，最後咧仲累到我哋啊呢、這個嘅政府出現管治嘅危機。哎呀，唔睇泰國，翻過後邊隔幾日印度孟買，哇！你諗住喺五星級酒店嘆翻個幾日嘅度假，咁都唔錯啊嘛，所以咧，其實冇機會冇錢住五星級酒店，有時都係幾好噶，係嘛？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弟兄姊妹，呢啲嘅消息唔會停止嘅，直至到耶穌再翻嚟。第三個現象，天災人禍嘅頻繁。聖經仲講喎，呢天災頻天災同埋人禍咧，不斷越嚟越多。不過咧，末期仲未臨到。第七節的下半節到第八節，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放射協會每一個月有兩隊的醫療隊，特別是那些復康治療、職業治療，趁這個時候賣下告白，如果在座當中有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這個社工、輔導員，最重要你懂講國語，社工輔導員一定要懂，懂講四川、要懂聽四川的國語，不然你治療不到他。咁咧，你哋可以咧去報名參加咧，每一個月咧，按照你哋嘅假期咧，可以攞出嚟嘅時間去參加嗰個嘅四川嗰啲災區災後嘅康復工作。點解我哋要去四川啊？因為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係嘛？喺呢個時候咧，佢哋仲住喺板房，住喺帳幕嘅裏面。而家四川有雪落啦，開始。你話咧係咪震騰騰咧？點解會係咁樣啊？因為地震嘅出現，聖經話到處都有饑荒、地震，呢啲都係災難嘅起頭，天災人禍嘅頻繁。第四，信徒要受逼迫。第廿四章第九節，那些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最近我们收到一些宣教士的消息，他说在印度某些偏僻的乡村，现在印度 很乱，很多时候因为宗教的缘故，那些印度教徒要强迫那些基督教徒，甚至是回教徒，在他们教会里面要强迫整个教会的人信印度教，如果不是他就会将你们歼灭。在香港咧，唔會有呢個現象出現，係咪啊？你哋可以嚟，可以唔嚟，係嘛？我哋信徒唔會受逼迫， 不過弟兄姊妹，聖經話俾我哋聽，呢日子將會嚟臨。第五，喺災難當中有信徒離經叛道，所以耶穌話：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喺第十到第十三節，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嘅事增多，許多人嘅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聖經話俾我哋聽咧，喺災難嘅裏面，喺困難嘅時候，好多人對上帝嘅信心就動搖，甚至唔信，愛心就冷淡。其實好老實咁講啊，愛心冷淡係我哋基督徒嘅最容易犯嘅特性嚟嘅，係嘛？喺我哋嘅朋友當中，甚至我哋自己，曾幾何時唔係最容易愛心冷淡咧？不過聖經話喺末日嘅時候，愛心冷淡呢個病越嚟越嚴重，唯有嗰啲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第六就係福音要傳遍天下。第十四節，這天國嘅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做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宣教嘅運動會越嚟越蓬勃，因為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喺呢一度嚟睇下咧，喺耶穌嘅年代，福音要傳遍全天下、全地極，好似好遠嘅事情。耶穌係講緊一啲喺耶穌嘅年代係遠山嘅部分，不過呢個喺我哋呢個年代係一個近山嘅部分。呢啲末日嘅災難係隨住時日漸進式咁樣變得越嚟越恐怖、越嚟越嚴重。呢啲嘅預言亦隨住時日漸漸咁樣應驗、應驗再人應驗，使到個圖畫慢慢清晰、清晰更明確，甚至喺時候到咗嗰一日就推至高峰。舊約稱呢一日叫做耶和華嘅日子。耶穌在橄欖山上所講的預言，其實馬太福音24章這個部分是很難明白的，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因為大部分的原因是我們很難分辨哪些是講緊近山的部分，耶路撒冷被拆毀，哪一段是講緊遠山的部分，耶穌基督再來和世界的末了。但是在馬太福音24章這段經文所預言的，其實有一部分已經應驗了，但是當然也是講緊末後的日子。在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羅馬大將軍提多毀滅了，聖殿被拆毀，應驗了耶穌所講的預言。猶太史學家約瑟夫在他那本的歷史的書籍《猶太人的戰爭》裡面對這件事情有很詳細的描述。在主后64年，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尼禄，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就放火烧罗马城，罗马城出现了大火，罗马城大部分的房屋被烧了，尼禄就将这个焚城的责任推了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罗马帝国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在巴勒斯坦这个时候，由于犹太人的宗教狂热和不愿意和罗马政权妥协，四处又出现动乱，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这个罗马城被焚之后，有一位大祭司不肯在该撒利亚为罗马皇帝来献祭，就引起一连串的暴乱的事件。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在皇帝维斯帕先的仔提多 Titus 的率领底下，将耶路撒冷城重重围困。经过几个月的围困，断粮断水，在饥饿、在疾病、在瘟疫底下，整个城市死了很多的人。有些历史书的记载，他说当时候城里面发生饥荒、瘟疫，於是有些婦人將她剛剛出世正在喝奶的兒子 將佢殺熟咗佢，然後分俾周圍嘅人食。聖經喺呢度第十九節咁樣記載，佢話當那些日子，懷孕嘅和奶孩子嘅有禍了。當羅馬軍隊要攻陷耶路撒冷之後，全個城市聽唔到哀號，因為屍橫遍野，已經嗰啲人連嗌啊嘅聲音都冇。根據歷史學家嘅統計，喺嗰場嘅戰役嘅裏面，猶太人死咗幾多人啊？死咗110万人，剩低嘅90000多人全部俾人捉咗去。提多將軍幾乎將整個耶路撒冷剷平，只留低3座嘅塔樓同埋1道嘅殘破嘅城牆，作為紀念提多大將軍嘅豐功偉績。弟兄姊妹，當我哋去耶路撒冷旅行嘅時候，你見到那個剩低嘅圍牆，好多人喺嗰度，猶太人喺嗰度去祈禱，喺嗰度塞啲紙仔喺個窿嗰度，就係、是、提多剩低嘅嗰部嘅西牆，係著名嘅旅遊勝地哭牆。猶太人最大嘅侮辱係提多將死人嘅屍體放喺獻祭嘅祭壇上面嚟到燒。提多將軍仲將聖殿裏面嘅金桌、金台、金燈台搬翻去羅馬。馬太福音24章第15節，聖經係咁樣記載：你們看見先知但以利所說那行毀壞可憎嘅，站在聖地。呢段經文，耶穌基督就係預言主後70年提多喺耶路撒冷所作嘅事情。好似已經應驗咗，但弟兄姊妹，其實呢啲預言係一個應驗，再應驗清楚啲，再應驗。呢、這個預言只係 already but not yet， 未完全應驗。馬太福音24章第15節係引自但以利書9章27節，但以利喺但以利書9章27節所預言嘅那行毀壞可憎嘅站喺聖地。其實當時候是但以利預言是希列王安提阿哥四世，在主前168年，安提阿哥四世在聖殿設立了一個的偶像，叫做雕獅像、宙獅像，然後讓人在聖殿裡面去拜這個偶像，並且將豬肉，你知道猶太人對豬呢是覺得污穢的，是吧？然後將豬殺了做祭物獻在壇上，來到褻瀆上帝。馬太福音24章第15節所講的那行毀壞可憎的，就是指提多他褻瀆聖殿這件事情。但是同樣在末日，聖經中所預言的那個行毀壞可憎的，就是那個敵基督，他將要慢慢的出現，現在未來或者來了我們不知道，但是一定會出現。在啟示錄13章第16到第18節，聖經是這樣描述這個敵基督，他說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壽命或壽命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在世界末了，圣经预言有一位撒旦的代理人，这个是启示录所讲的兽，是一个大独裁者，他的名字是666。他就是圣经但以利书马太福音所预言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要站在圣殿的里面，自称自己是神，他大有野心，极有魅力和能力，藉着宗教的力量去巩固他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最后尾他要统治全世界，控制着世界的军事、经济和政治， 最初他来的时候是以一个和平的君王来到，他为人类带来和平、稳定、繁华、富裕的盼望，为人类带来变革 change， 然后就吸引很多人投他票，最终他会领导所有的列国攻打以色列，他要将以色列从这个世界里面拔出来，他要上帝的应许落空，因为只要以色列人毁灭，上帝的应许就落空，因为上帝要拣选他的选民，藉着他的选民去祝福这个世界。如果神讲过的说话不可以实现，他就不是一个诚信的上帝，他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上帝，魔鬼撒旦就将上帝打败。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圣经预言整个犹太民族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耶稣他的脚就会再次降临在橄榄山，然后他来就不是以一个的仆人卑卑微微降生在马槽的那个的仆人的基督，而是审判宇宙的君王。我们深信耶稣基督会回来。这些世界的末世的预言，特别是关于这位行为为可憎的大独裁者的预言，和近期发生的金融海啸有什么关联呢？他又为我们带来什么的反思呢？其实很多事情，上帝是历史的主，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其实都是为着终极来到预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警醒？我们有没有去看得明白？让我们看看金融海啸的现象是什么。金融海啸何时发生啊？就是2008年9月的时候，美国华尔街出现一个震荡，全世界排名前五位的世界的投资银行，竟然在短短一段时间的里面，竟然倒了三间。最先的是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跟着就是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跟着就是雷曼兄弟，是吧？雷曼兄弟破了产之后呢，安信兄弟都救你不到，是吧？和雷曼兄弟的影响真的很大，于是呢就引起连串的金融机构的骨牌效应，大企业纷纷倒闭，各国政府就开始展开全力的救市，全力挽救这个濒临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房利美、房太美、 AIG 花旗银行，现在又搞通用街市、福特，是吧？ AIG 呢最近有个新名，你知不知道叫做什么？ All is gone， 什么都没了。 AIG 的新名，由于泡沫爆破引发信心的危机，信贷的紧缩，金融海啸直扑全球，企业连锁的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停滞，投资减少，人进入一个恐慌的状态。你有没有见过股票市场那种恐慌性抛售啊？经济进入衰退，美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经济进入衰退。昨天列根出来讲了，没反应，列根出来讲你就惊了。边个出来讲啊？美国总统布殊出来承认美国已经进入衰退当中。自从1933年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就这样产生。一般经济学家就认为，为什么金融海啸会产生啊？就是美国人太过贪婪，一路吃兴奋剂，吃到最后尾个心停了。在1990年以后呢，其实美国长期就是用刺激经济繁荣的政策维持美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和繁荣。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长期维持低通胀低利率的经济政策。 經濟會循環嘅，唔可以永遠咁 high 嘅，係嘛？但係咧，為咗維持永遠都繁榮，所以搏命拍啲興奮劑落去。終於到2008年9月，心臟停咗。仲有美國物業市場咧，嗰、那個泡沫爆破，物業價格下跌，次按危機浮現，風暴就形成。其實一路追溯咧，同克林頓上台有關嘅。克林頓咧為咗達成人人有屋住，就進行美國式嘅85,000。佢鼓勵低收入嘅人士同埋少數族裔嘅人士向銀行借貸。佢又驚銀行唔肯貸款俾佢哋，於是佢就修改咗一個嘅法律，就叫做社區再投資法案，簡稱 CRA。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呢個法案咧，就重新去玩嗰啲遊戲規則。你知銀行貸款咧係好審慎噶嘛，係嘛？就係話咧，如果你冇抵押，你冇還款嘅能力，銀行通常唔貸款俾你噶嘛。銀行就係咧，落雨咧就收遮，好天就俾遮你噶嘛。啊，經濟好好，你好多錢嘅時候，啲銀行就嗌你借錢啦。啊，你有冇錢借啊？你愛唔愛錢啊？係嘛？但係當你經濟好唔好嘅時候咧，銀行就唔理你噶啦，收你樓啊，收你乜嘢都收噶啦。但係 CRA 規定咧，銀行嘅評級咧係按照銀行貸幾多錢俾嗰啲低收入佢要買屋嘅人，佢越貸得多咧，佢咧評級就越高。於是銀行就開始放寬佢嘅銀根信貸，搏命向外借貸，越借得多越賺得多，評級越高，所以大家都有錢買樓，唔理佢有冇錢還。搞下銀行都諗下都唔得嘅喎，政府就整個房貸美、房利美幫你做次按。當樓價起，你就可以越買越大啫。當樓價跌嘅時候，嗰啲人根本冇錢還，拍下咁就走咗啦，邊個承擔啊？喺1999年。美國做了一個統計，美國的黑人和墨西哥的移民的後裔忽然間突然間有200多萬的人個個都有屋住，住親都是大屋。當泡沫爆破就爆破了。還有結構性金融產品和衍生工具過速的發展，金融機構的信貸共幹的作用越來越大。仲有一個最致命嘅就係佢哋相信佢哋嘅經濟理論，金融機構係唔需要監管嘅。喺個缺乏監管或者唔監管狀況底下，呢啲嘢就越嚟越好似冇受控制咁樣。呢個原來係從一個鐘擺理論影響嘅經濟學，原來係從一個極左又搖到去極右，極右又搖翻去極左。最早期嘅經濟學，亞當斯密斯。他相信市場是自由的，市場 是可以調節的，而且呢是一個無形之手 invisible hand 可以調節的，就等於一個人他發燒你不用吃藥的，你發下就可以了，自然就會好的了，不好就死了，不死死了就有繼續有一條好漢，所以不用理他，不用干預的，經濟都是這樣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經濟衰退，美國大蕭條，出現了一個很偉大的經濟學家，叫做海恩斯。海恩斯不相信市場，海恩斯說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什麼都要監管的，你不看實他，政府你要看實他的，不看實他就亂的了，人很貪婪的，於是就監管。海恩斯最後到經濟繁榮的時候，海恩斯理論不得，出現了一個叫做費利文，出現了芝加哥學派聯儲局前聯儲局局長格林斯潘，就是這個學派的，他做了18年聯儲局局長，低利率低通脹使美國經濟持續，終於金融海嘯爆破。聽姐妹，你知不知道最新的經濟學得主是誰？他叫做克魯明，是新海恩斯學派。这个世界都是钟摆，由这一边摆过那边去到极点摆回过来。 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都是的，现在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是吧？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越来越不行了，个个都王来的、控制不到的，是吧？谁说过才算了，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咯。最后尾有一天，我告诉你，由本来由极权皇权变成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突然一摆就摆回转头，需要一个人出来讲嘢，大独裁者的出现。这个世界是向着这个方向来迈进。金泡沫爆破，金融机构迅速收松信贷和去杠杆化，加速了信心的崩溃，营造了恐慌的日子。这些的金融海啸的原因其实都不是经济的原因，归根究底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人类的贪婪，是人类自我的自大、自我的膨胀和滥用自由的结果。人类的贪婪、滥用自由、不喜欢受规管是人类的罪。看回创世之前， 上帝造人在伊甸园是要让人受上帝的律例所监管嘛，是吧？但是人要好像上帝那样，人要澎湃好像上帝那样，人本来已经在伊甸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了，他就不做不足够，他想贪婪好像做上帝一样，罪就来，罪的公价就是死。人类从来未曾脱离过他罪那种的罪性，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金融海啸只不过是重复人类的罪，再重复再重复的结果。有人说金融海啸最困难的时刻未到，哇，现在还未到，泡沫爆破了，已经伤入伤，不是 皮肉伤了，已经伤到筋骨了，是吧？泡沫爆破，信心不足，资金呆滞，信贷困难。你知不知道银行拆息高企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是吧？全世界都是的，现在政府搏命印银纸，然后车的直升机在天上面，然后就在下面撒银纸下去，是吧？很多钱过水浸的，台湾又有消费券，是吧？度度都散钱的，香港政府、金管局、几次注资、入银行的体系，银行根本就水浸。为什么银行银根咁高啊，咁紧啊？就是因为信心冇啊嘛，我有钱我都唔借俾你啊嘛，系好似啲血咁样咧，停滞咗、结咗啊！投资同埋消费又停顿，资产价格下跌，企业开始裁员倒闭，失业率慢慢高企，出现咗通缩嘅现象，经济衰退。有啲经济学家咧话要3-5年啊，才可以开始复苏，这还不是最严厉的日子、原来有些经济学家说还未是、如果信心出现崩溃，其实不是没有钱的，基金很多钱的，那些基金呢周围走、我来炒外币，忽然间炒人民币，忽然间炒澳币，忽然间炒 美元，于是呢那些外汇呢，那些汇价不断急速，在一日之间急速这样停的摆动，于是没有人敢生产，没有人敢做生意，全世界的生产停顿，贸易停顿，失业马上剧增，人心惶惶，政府为了稳定人心就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甚至发动战争。弟兄姊妹，金融海啸带给我们什么的反思和启示？我一路思想的时候，带给我4点可以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第一，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专注今世的事，这些事会过去，权势钱财都是虚幻，不是恒久的。我们这么着意钱财权势，是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感，以为钱是钱，命是命，亲生仔不及近身钱，有钱在身就安全了。但是这些呢有益的，箴言讲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聪明，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不要只是看眼在今生的事情上。第二，谨慎自守，放眼投资在永恒。你看看陈水扁立那么多水呢，是吧？他喜欢数银子的，原来啊，最近我很喜欢看这个连续剧，是即是比八点半的连续剧更好，就是扁家的弊案，是吧？日日都有新东西看的，是吧？他立有个仓库是装7.4亿的现金现钞。7.4亿你知不知道有多少？7.4亿听说呢有成几百 kilo， 700 kilo 公斤啊。如果7.4亿一砸下来啊，分分钟砸死啊，被银子砸死，或者他都觉得心里面是甜的。不过其实这些都是虚幻。我们要谨慎自守，放眼投资在永恒，要积蓄财宝在天上。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如果不在永恒那里，我们就得不到永恒的赏赐。第三，在这个金融海啸困难的日子，上帝要你要我要整个教会为盐作纲，做流通的管理。盐有什么作用？盐除了防腐之外，盐其实是有调和的作用，是吧？如果你煲汤不落盐呢，就淡味味的，是吧？盐呢是使人欢愉的，使人开心的。如果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应尽的责任，可以将我们所有的同人来到分享，将福音分享，将承担住这个社会的责任，承担住你作朋友作亲人的责任。在我们的周围的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有没有弟兄姊妹，他是需要你跟他分享的呢？光是摆在灯台上，不是摆在斗底。光是要给人有那个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为盐作纲？第四是很重要的，就是警醒等候，因为耶稣很快就回来。在金融海啸的初期，全球都希望有一个有魅力有能力的领袖，振臂一呼就能够平定海风浪，是吧？止住了啊，静住吧，这样的能力。所以美国，全世界看着美国，保尔森用7000亿来到救市，不过他仍然残抱着那个费利文那种的自由经济理论，他将这7000亿说摆去买那些独债券，这样当堂没有掌声。但是欧洲的另外一面，有个人叫做白高敦，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叫白高敦效应？白高敦效应就叫做咸鱼翻身效应。白高敦本来的民望直插谷底的嘛，是吗？就是因为他这个金融海啸，他救市的策略成功，他将那些钱注资入银行，变使银行变成国企，买晒啲银行。然后呢，好多人好欣赏，成个欧洲、法国、德国都仿效，所以呢，白高敦有好多嘅掌声。於是他的民望从谷底反弹。听讲话，白高敦趁住呢个嘅优势，准备提前大选，再次寻求连续执政。弟兄姊妹，其实历史告诉我们，当天下纷乱人心惶惶的时候，钟摆效应就出现，是吧？人就很希望有一个有能力有魅力强而有力的领袖出来，他们愿意牺牲放弃他们所向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 他宁愿受约束，甚至你独裁啲，我哋都愿意，系嘛？所以咧，美国会出现个黑人总统啊嘛，系嘛 ？Change， 咁就可以 change 晒所有嘅选票去晒佢嘅手里面。点解？点解会选一个咁后生又冇经验又冇乜从政经验嘅个叫咩啊？奥巴马，奥巴马旋风，系因为佢嘅魅力。是因为他带给人一个盼望。丁姐妹，知识爆炸，科技发达，人类滥用自由，道德堕落，温室效应，全球一体化，这些在我们身边每日发生的事，其实已经酝酿一个土壤，也不是能意志能够转移的，酝酿一个土壤，为着这个绿六六的大独裁者的基督的出现而准备。最初他会以带给人希望盼望的和平之主来到出现，为这个人类带来和平的缔造，稳定和繁荣，经济的蓬勃。但是后来他撕开他的面具，然后他就以一个大独裁者撕毁盟约你就做终结，然后带领整个世界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耶稣就会 再次降临在这个土地。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同我读两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第32到33节，马太福音第24章32到33节，找到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预备1、2、3。好，圣经话怎么讲啊？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看到这些的色路，你就知道夏天来了。同样你们看见这些一切的事情，这些一切事情是什么？温室效应，全球一体化，人类的贪婪等等，科技的发达，电脑的迅速的发展，我们又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9到13节，他这样劝诫我们，我读给大家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迹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消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迹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上帝，有些人以为耶稣怎会再来啊，来啊，早就来了。圣经说有人以为他是淡然，但是上帝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他也爱一些还未曾得闻耶稣基督福音，未曾悔改归主的你和我最好的朋友和亲人的缘故。今日我们怎样去回应？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但是藉着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今日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是不是好像那个10个童女里面那5个聪明的童女，准备灯，准备油，迎接耶稣的再来呢？定是说我们等他来了，关上门，然后在 出面拍门，然后耶稣说由他们啦，让他们哀哭切齿。耶稣用十个，五个搞定，五个不搞定。耶稣说在地上推磨的，一个被拎走，一个留下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将要做的那个是哪一个呢？愿神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在末世的日子能够警醒等候，因为凡警醒等候的必然得救。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主必快来》。
Thank you.